欢迎来到浩哥月报聆听版，我是陈凤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哥月报2019年5月号，题目是如今于侦探税面面观，撰文的是凌顺。联邦政府以履行减排目标为由，规定本国各省于2019年起实施符合政府标准的碳定价 carbon pricing 政策。由于安省政府取消前朝针对企业而较为复杂的排污限额与交易 cap and trade 制度，联邦政府于是向安省颁布划一却是影响较为深远的碳税 carbon tax。加拿大全国有四个尚未推行符合联邦政府准则或拒绝跟随联邦政府那套减排措施的省份。除了安省，还有沙省、缅省和纽宾士域省，他们都反对联邦政府的碳定价政策。亚省政坛近日变天，该省的后任政府都声言对抗联邦政府的碳定价政策。这五个省份势必就征收碳税要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他们声称自会推出可行并有利于企业和消费者的减排措施。加拿大的碳税是向每吨从化石燃料 fossil fuels 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征收费用，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故此汽油、柴油、天然气和燃煤电力等产品无一幸免。政府估计即使联邦和各省一起合作以及逐步取消燃煤发电，到了2020年只可以降低最多6000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到了2030年这个进度只能降低大约7900万吨排放量，即是无法履行2015年巴黎协定的要求，就是要较2005年的排放水平大幅降低 30% 的目标。加拿大联邦政府2019年的碳排放定价是每吨20元，每年加10元，直至2022年达到50元，每年排放量超过5万吨的大工业设施必须缴交，包括燃料和石油生产商。如果转化为汽油附加费，从2019年4月1号起每公升加价 4.4 分，到了2022年每公升将会加价 11.6 分。至于柴油和航空燃料亦都会有类似和相应的附加费增幅。联邦政府指出，以安省为例，2019年每户用于化石燃料的附加费额外支出是244元，沙省是403元，纽宾士域省是202元，缅省是232元。到了2022年，安省每户的平均额外支出是564元。不过联邦政府强调，碳税并非惩罚，而是诱因 incentive。 碳税不直接向老百姓征收，他们反而可以获得税务回扣 rebate。 政府2019年给安省一个四口之家的回扣是307元，到了2022年是718元。人们不禁问，既有回扣又如何起到减排的作用？联邦政府解释说，征回来的碳税有 90% 是用来向国民发放回扣，剩下的 10% 就用来帮助小企业安装减排设备。征税是要迫使大企业 努力研发和使用减排设施以避免缴税。燃料附加费亦都可以驱使消费者采取行动，例如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转用电能车、改善家居的能源效益等，好让他们养成习惯。纵使获得税务回扣，亦都不会和不愿走回头路，故此碳税不影响家庭和政府的财政收支。这一类寓禁于征的做法自古已有，成效各异，多用于烟草和酒精产品，以加税来到变相禁烟禁酒，或劝了消费者少吸烟和少于酒。然而能源产品的性质有所不同，稍一不慎就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并且加重经营成本，引发通胀和百物腾贵的连锁反应。此外，政府最近协助一家大型超市集团设置可以减排的冰箱设施，就惹来争议。因为该集团去年利润丰厚，而他曾经有过操控产品价格的丑闻。另一方面，有反对者就说，就算家庭每年额外开支数百元，亦都不足以改变消费者长久以来选用石油产品的习惯。在此讲一句公道话，大众只是察觉价格的变动，却是甚少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害。况且对加拿大的民众而言，大部分这些灾害暂时都事不关己。可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是全人类迫在眉睫和极需解决的事情，亦都是为了未来社会负责任的做法。各地政府、企业和人们不可以坐视不理，前提是怎样有效实施而不会触动党派的神经和打击营商环境。企业和消费者开始改变减排习惯亦都非常重要，但是要警惕，绝不可以被执政或者在野党利用。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9年5月号，题目是寓禁于征，碳税面面观，撰文是多伦多的灵讯。我是陈凤仪，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